今天我将继续讲基督徒哲学观的主题。我这里有小册，题为《遵守凡他吩咐》，它原本是这部教导的一部分，摘录了书籍后半部的一些图表与插图。方便大家快速查阅，我们免费赠送这本小册，我相信它会真正祝福你。而这本书共有280页，前半部分侧重神学探讨，阐释思维方式的重要性，后半部分则将此理念应用于创造论与进化论、堕胎以及同性恋议题。后半部分更像一部参考书，书中配有彩色图片、图表等元素，全书共280页，这本书标有建议捐赠金额。小册则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，此外我们还有配套的 USB、CD、DVD 及学习指南。如今标题中的哲学一词我们已不常用，这正是我保留该词的原因。这个词出现在哥罗西书2章8节，正因其使用频率低，听到哲学很多人就会大脑一片空白，不明白其含义，这便给了我定义它的机会。因此我想使用基督徒哲学观，这样表述能避免引发误解。哲学指的是思维方式，放在现在我们会说世界观、认知范式、观察事物的透镜。若你始终怀揣苦毒，充满伤痛与愤怒，抓着这些不放，那便如同透过有色玻璃看世界，透过红色玻璃片看，所见一切都会受到影响，会发红，染上红晕。透过蓝色玻璃看，就会发蓝。当你用错误认知范式、错误哲学观看世界，你看到的一切都会扭曲。这正是当今世界的写照。有些人的哲学观极其不敬虔，他们否认神的存在，拒绝接受神话语设立的准则，因此他们以为自己就是神，自己就能主宰一切。这些人今天想当男的就当男的，明天想当女的就当女的，随意与人发生性关系，有多个伴侣，男与男结婚，男人可娶男人，女人可嫁女人，这些都是某种哲学观、某一套思维模式。诗篇36篇1节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若你敬畏神，敬畏有多种不同定义，即可指恐惧战惊、惧怕惩罚、害怕弃绝，亦可指怀着尊崇的敬畏，我们虽重生得救，不再遭受神的惩罚审判，仍然应该尊崇神、尊荣神。但毫不敬畏神的人，无论是不惧怕追责惩罚，还是缺乏对神的尊崇、爱与敬重，正因不敬畏神，这些人才活在邪恶之中。这正是诗篇36篇1节说的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若人敬畏神，便不会做那些事。如今有人发动大规模枪击杀害他人然后自杀，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法律制裁。他们不敬畏神，不信死亡并不能终结生命，他们不明白终有一日要站在神面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那些人在杀人后自杀，以为逃脱了惩罚，实则是把自己推入没有基督的永恒，将在那里遭受永恒刑罚。你瞧，若他们敬畏神，相信神话语的教导，就绝不会如此行事。因此行为是由思想支配。箴言23章7节说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 你生命的方向取决于主导思想，我指的并不是你的主导渴望或主导祷告，纵使你祷告祈求渴慕某事，但只要心存错误思想，这些终将落空。撒旦攻击我们的方式正是借着哲学和虚妄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。圣经中仅另有两处提到了学士或哲学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，这里用的是学士而非哲学。我来读一下，第17节说，
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，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，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
与他争论，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，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，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。圣经中只有这一节再次使用了这个词，指的是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。这节在描述市集的场景，当时人们去市集，常有哲学家站在那里宣讲他们的哲学观，其中一个学派的名字源于名叫伊壁鸠鲁的人。关于伊壁鸠鲁的具体生平年代，想了解细节可查阅我的活评，我在活评里为 2.7 万多节经文撰写了电子注解，里面有关于这些的确切信息，而我现在一时记不全。总之，伊壁鸠鲁生活在耶稣降生的几百年前，他的哲学观是，即便有神存在，这位神与人类行为毫无关联，类似于18世纪初的自然神论者。他们认为神创造了世界，便像上发条一样让其自行运转，他既不干预人类事物，也不掌控任何事件发生，人们也根本无需向他负责。诚然，他创造了我们，但你成为哪种人过何种生活全凭己意。所以伊壁鸠鲁学派放纵一切情欲私欲，毫无约束，毫无道德，为所欲为，感觉至上，感觉好就去做。如今此学派名称虽不再沿用，但这种思想何其盛行，许多人都相信若真有神明，他也与世隔绝，我们无需向他交代，于是随心所欲的生活，这是一种哲学。这就是伊壁鸠鲁派的哲学观。而斯多亚派的哲学观，其名斯多亚源自希腊语 Stoi， Stoi 意为柱廊，在市集周边的那一带城区，有些建筑有阳台或门廊，常有人站在那里宣讲自己的哲学观。斯多亚派得名是因为这些人站在市集门廊上阐述观点。斯多亚的理念与伊壁鸠鲁截然相反，他们并不认同你只管为所欲为，无需承担后果，也不必向神交代。斯多亚反而主张所有情感皆为错，必须严控情绪，保持面无表情。这就像当代人看的科幻电影《星际迷航》，那个角色好像是叫斯波克。科幻方面我并不在行，影片中斯波克就完全压抑情感，正如斯多亚派所说，如今我们形容情感淡漠之人仍会用麻木一词，这个词源于斯多亚派的哲学观。他们宣扬所有情感都有害，必须克制情感，绝不可放任情感，这些都是哲学观。有些人如今我们表达时换了不同的包装，但本质都一样。有些人认为只要感觉对就可以做，
毫不约束自身行为，完全失控。
甚至部分基督徒也有类似倾向，虽未陷入不道德，但在敬拜神时，他们竭力追求某种情感狂潮。
在与主关系中，不断寻求某种兴奋或刺激。要知道，这并非圣经的教导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可许多人并不想要信心，只追求感受，渴求看到，想要某种特殊经历。他们若不流泪，就无法祷告，并认为若哭不出来，没有达到情感高潮，就没有与主真正连结。这种想法并非全错，人肯定不能像斯多亚主张一般毫无情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也不该陷入情感的极端波动里，时而冲到云霄，时而跌到谷底。总之，有些人的哲学观就是这样，除非强烈感受得到，即被起鸡皮疙瘩，听到天使歌唱，否则我就没真正与主连结，这也是一套哲学观，并且会带来麻烦。来看圣经人物，比如神重用的以利亚，多次从天上降下火来，亲眼看到寡妇的儿子死而复活，终止了旱灾，行过各样惊天动地的事。然而，你可知他一生中，虽不确知具体年数，但至少几十年，在约三四十年间，经文记载的神迹仅有八件。有些人读到神迹，便觉得，哇，每天都该这样才对。据圣经记载，以利亚生平那四十年中仅有八件神迹。这意味着约每五年才有一次神迹。其余时光，他是凭着信心与神同行。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，以为每天都该有特别经历。倘若神应允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祷告时说，神啊，我要感受到你，神啊，我要经历你。若神显出奇事，让天使现身，有异象可看，有声音可闻，若有什么神迹发生，反而会毁了很多人，因为第二天他们会心想，神啊，今天必须有更大神迹，而当天若未得特殊经历，你就会质疑，是我哪里不对吗？神是不是厌弃我了？你需要的只是享受与主的相处时光，他无需表演，无需跳过火圈，更不必在现实世界以实体方式向你证明他的爱，你只需凭信心接受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可许多基督徒的哲学观却是，不，我不想单凭信心而活，我要凭感觉而活，我要得到各种经历。你可能会误解我，以为我在说要学斯多亚派，不该有任何情感。其实我情感很丰沛，有时我会流泪不止，我是情感丰富的人，但我会选择要感受哪些情绪。我不受情绪主宰支配，我亲眼见证过的最伟大神迹，有些发生在我毫无感觉之时。当然，有时我为他人祷告，能真切感受到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。圣经说，耶稣也有过这种感觉，我并不反对感觉，有时我也会有强烈的情感。与主相处时，我的情感曾达到超自然高峰，可我通常不谈论这些，因为若说出来，人们会将其奉为教义，并认为我要像安德烈一样，除非我有相同体验，否则神就没动工。这不是信心，我也有感觉，也曾与主有过美妙的情感与经历，但我绝不让这些主宰自己。即便与主相处一小时，毫无特殊经历，没有天使显现歌唱，没有清晰可闻之声，没有鸡皮疙瘩，我仍凭信心相信自己正与主同在。我享受了与主同在的时光，这就像夫妻关系，有特殊的亲密时刻，有时情感热烈，淹没彼此，但那并非常态。
绝大多数时候，你要学会如何与对方连结。我确信杰米是我的命中注定，原因之一在于我无需刻意取悦他。遇到杰米前，我每次约会都得借母亲的车，戴上最完美的面具，博取他人好感。但与杰米在一起时，我们完全放松自如，仿佛我们是同一个人。我无需刻意取悦他。记得有次我开车带他出去，去东德州探亲，我们时常二三十分钟一言不发，只享受彼此的陪伴，不必时刻都得做些什么。这正是维系婚姻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有些人维系婚姻仅靠肉体关系或强烈情感，光凭这些维系婚姻注定无法长久，因为这种婚姻没有建立在彼此委身之上，而是建立在情绪上。
可我保证，情绪就像溜溜球般起伏不定，
我们与神的关系亦是如此。你不能指望每次祷告时都经历无比震撼的体验，这种哲学观会让你陷入困境。你会质疑，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呢？神不会特意为你表演，也不会每天都为你创造奇观。但许多基督徒的哲学观都是错的。另一些基督徒则认为所有情感流露都不对，与《使徒行传》17章18节的斯多亚派类似，他们主张人应当毫无情感。我记得有次在一间教会，我深受祝福，不禁举起双手，然后有个人来告诉我，洗手间在走廊左转第一间。原来在那个教会，只有要去洗手间的人才会举手。有些人认为不该表现任何情绪，要像斯罗亚派一样麻木，这些都是哲学观。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悲观主义、乐观主义，这些也都是哲学观，预见自己成功，还是预见自己失败，这些都是哲学观。我认识这样的人，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，你注定失败，什么都做不好，尽管他们有才华，禀赋智慧，最终仍走向失败，因为他们这样看待自己。再次引用我常用的经文，箴言23章7节，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若你视自己为失败者，你就会失败。无论你有何等天赋，不管获得多少机遇，终将走向失败。我曾有位好友共事多年，我的副牧师当卡鲁，我认识当和他的家人，也认识他父亲。他父亲满腹怨恨，暴力成性，虽不尽知具体缘由，但我见识过他父亲的为人。后来他自杀身亡，在遗书中将责任尽数推给妻儿，他说都是你们害的，就算死他也要让家人活得痛苦。总之，打从当小时候起就在农场修车劳作，他父亲常训斥他，他总对当说，你这个笨蛋，连拧个螺丝都对不准。他总是苛责当。后来我们在德州柴尔德里斯共同牧会时，当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，我们会一起修车干活。每次轮到当拧螺母时，我都看到他浑身发抖，他明明操作正确，却因童年阴影总怀疑自己搞错，于是反复拆装。他会觉得我是不是没拧好，非要重新再拧，最终每次拧螺母都会错位。这已成了他的哲学观，是加注其身的诅咒。圣经说，箴言26章2节，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。换言之，你无需承受咒诅。若咒诅真能致命，我早就死了，恨我的人何其多，他们的恶言何其甚。但面对无故的咒诅，只要你不敞开，也不是自身行为招致的，便无需接受。他人的评价无关紧要，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。但若因他人言语使你最终自我咒诅，相信并接受那些话，那么就会影响到你。我讲的这些都是你的思维方式，而人们不重视这些。 他们总以为是家庭出身造就了现在的我。家人或许曾掌控你，给你施压，但最终选择权在你，你可以选择变苦读还是变更好，关键不在于别人怎么对你，而在于你如何回应。你如何思考，是任由经历操控你，扭曲你的思维方式，还是让神的话语主宰你？选择权在你手上。生命记30章19节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命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已将选择权给了你，世界企图胁迫你，世人反对你，环境与你为敌，但选择权在你手中。他说，是生是死你来选，答案毋庸置疑。人人都该选生命而非死亡，但为防止你选错，他说要选择生命。阿们。这道题的答案他已经给你了，选择权在你手中，无人能使你失败，无人能使你苦读，未经你的默许与配合，任何人都无法摧毁你，使你沦为受害者。你或许并非虚意为之，也未曾察觉自己曾经认同，可若撒旦正摧毁你生命，那肯定是因为在某个时刻你接纳了强加于你的价值观。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哲学观，改变看待事物的方式，你可以拥有基督徒的哲学观。若你能接受，就能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全的旨意。这正是罗马书12章2节所说的。这段经文改变了我的生命，若你肯接受我今天讲的内容，它也必能改变你的生命。我知道许多人不喜欢这些话，因为这剥夺了你的借口，你总把失败归咎于他人与环境。我并不否认他人可能加剧了你的失败，他们的确想打败你，但胜败的主导权终究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如果你肯接纳，或许起初会感到不适，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若你肯接受，真理必将改变你的生命。